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天津教育电视台日前出现所谓"反江泽民"的口号，其内容是“绝密消息：江泽民和俄罗斯签订条约，出卖了相当于100个台湾的土地”。副标题为“新闻自由是天赋人权”，背景是绿色长城，历时5分钟。这一消息被海外网站广为转载。海外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也于9月11日在第二版做了详细的报道。在上次的《透视中国》节目中，几位专家学者对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条约给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谈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在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将继续与您探讨为什么江泽民要与俄国签订这些条约。那就是说，作为一个条约互利互惠这样的一个条约的话，那中国得到了什么样的利益啊？或者说他为什么要签这种条约呢？
如果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讲，我想这些条约就丝毫没有利益可言。但是如果从这个江泽民统治集团来讲，那这个他们认为这个条约是有利的。64以后江泽民上台，但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江泽民感到十分的孤立，他就觉得他那个政权呢，共产党政权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特别是1991年年初，我们知道这个发生了波斯湾战争，美国就显示了相当强的那个军事力量，所以江泽民更加恐慌，所以马上就同俄国这个来谈边界条约，等于说我愿意把以前那些我不承认的那个割让土地，现在我承认了，来换取俄国卖给中国这个很多先进的武器，另外就是同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美国。
就为什么江泽民签？当然我们不能说江泽民整个是个老人，就是老年痴呆症的，是糊里糊涂，就是不是的，他是有他的想法的。那我来猜测，根据各方面资料，他主要是和中国这个过去江泽民执政这十多年的整个的这个外交政策有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过去时间基本是想什么？联合一切国家来和美国抗衡。说基本江泽民强的就是多极化，反对美国一极化，反对美国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主要事务，多极化。但多极化中国没有这个实力，没法和美国抗衡啊。高哥，你看美国最近几年发表的报告，那中国的军费开支和美国没法比啊。就是你是200亿美元，那美国是这个2003年是3830亿，是你200亿的差不多是这个20倍啊，没法比军力，包括经济实力的话。在这种下你没法单独抗衡，说中国想联合其他国，联合谁呢？想联合俄国，中国和俄国连起来可以有一个对抗美国的这么一个起码是象征性的力量。当然江泽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想从俄国获得武器。这个中国当然不想着和美国的直接想打一仗，但是有个台湾问题，中国现在始终没有放弃说我们必要的是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直保持这句话的。中国过去这十多年随着国力提升，一直在发展大量的武器，尤其在这个台湾海峡对面福建部署了很多这个导弹，短中程导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就是大量从俄国进口武器，因为明显中国现在武器生产这个质量方面是不是什么很一流的，所以它进口俄国的，进口驱逐舰呐、这个苏凯战机等等。过去几年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军事协议，这购买武器的数额都很大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江泽民就你给我先进的武器，我有这些武器可以制约台湾的独立，就是我保持的我对台湾有个军事压力，必要时我可以用武力的。当然有美国干涉，但是我这个武力增加就增加这个压力的。但是江泽民这个算盘其实也有一定的失算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说俄国把最好的武器是卖给了是印度的，第二流次一级的卖给了中国。另外一个战略原因就是江泽民想利用这个什么，我跟你俄国签约，俄国可以支持我打压台湾，因为俄国是坚定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次签条约了，普京在北京又次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坚决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变相就等于说反对你台湾独立，反对台独的。那中国这个是，那美国在这个问题虽然也是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国还有台湾关系法，在某种程度是保持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是想依靠苏联。说苏联的这个西方俄国提出这个坚决反对这个你的台独，支持一个中国，这等于是给中国打压台湾这个国际空间，制约台独很大力量。那俄国为什么这么做？俄国也有他的台湾问题啊，他的车臣要独立啊。说中国反共，我支持你车臣这个车臣政策，你该镇压镇压。江泽民觉得了获得好处了，一个可以对抗美国这个全球上搞世界多极，另外一个我可以制约台湾，所以他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其实这两个今天看来基本是落空的，因为台湾问题俄国能够产生的作用是很小的， 因为台湾问题根本性的，如果说中国和台湾，中国大陆和台湾根本性问题，主要关键性因素美国。如果美国不管了，那你现在可能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台湾，那事情很麻烦。那美国在这话，刚才谈这么大的军力实力差别，你怎么可以打呢？美国一旦干预呢？干预后果会怎么样？是很难的。所以俄国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小的。另外一个说，你联手对付美国，九幺事件，林丹你也看到，这美国跟这个俄国的关系大幅的改善呐、啊。那普京到美国来了，是到了德州农场，整个来说是双方的关系大幅的改善。包括你说，原来的1972年美国和俄国签署那个苏联签署那个反那个导弹那个部署条约，这原来是俄国坚决反对美国退出的。那这个九幺事件，同意美国退出了，这是很大的变化。双方现在联手的反恐上很紧密。所以这个江泽民原来期望的两点，尤其后一点想跟俄国联手对付美国，我觉得完全落空。这个也反映出江泽民一个什么思想，他还局限着过去那个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想法，他完全不了解俄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是按照中国他那个中南海他说了算的那种思维来想象普京，这普京根本不是中国那个情况，普京是民选的，而这四年一改选他做不好要下去，他那个条约跟江泽民签的在俄国报纸上公布出来的，如果你完全像这个中国人不合理，四年以后反对党就提出来了，我要是他的反对党这个候选人，我就提你卖国，这一个卖国他就得下去，卖国是最大一个罪名啊，那老百姓都有民主情绪，都把土地视为很重要的，所以不幸他一个民选的，另外有新闻的自由，言论自由制约他了，说各种因素导致他不是像江泽民想象的他那么可以自己说了算。
今天中国政府称中国是进入到一个就是国富民强，经济发展非常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我们失去了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失去这些土地，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呢？
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历史书都说是不平等条约，连这个列宁都认为不是中国人，俄国人的列宁共产主义的领袖那也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要说退回给中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是有争议的，毛泽东没让步，面对斯大林那么强势的情况下没让步，邓小平也是很中国很强势的领导人，给人外界的印象也说一不二，也没有让步。那你看蒋介石退到台湾那个小岛了也没有让步，那这种像江泽民你中国国力提升的情况下，俄国下降情况下反而你全部都让步了，你获得了什么呢？刚才我们看的那些获得都是虚的东西，象征性的东西，俄国人通过这签约获得实质性的东西，这个象征性的东西三国演义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象征性的哪天没有了，今天俄国又跟美国人联盟了，但是那实质性东西是不变化的，这个签约把土地给他100多万，千秋万代中国人的子孙没再有法律意义上的资格去追究着，你可能有道德意义上，但是俄国人说你跟我签了，你们是国家签署的，江泽民是国家主席，你中国人大国会批准的，中国人还没有法理的角度去追究这土地了，等于中国人包括我这不住在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对岸的所有土地永远就是划归了苏联，所以你说中国政府老强调他是爱国主义，这哪是爱国主义，你这实质上其实还是个卖国主义，你这国家土地在你手里就丢了这么大一块，永远的拿掉了。所以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在海外很大的舆论来批评是中国政府江泽民的政府是卖国主义的政府，你等于是把这个土地全部永久了给了俄国人，永远没有追究机会。
为什么江泽民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不怕就背这种卖国贼的这种罪名吗？
因为我们知道在1991年7月1号，也就是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有一个讲话，我们知道这个从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是把经济工作摆在中心，是吧，这提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是江泽民在1991年的讲话当中就说中那个他说那个帝国主义对中就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已经和平演变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也就是他觉得他这个政权已经是朝不保夕，当时的工作重心你提出来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而不是经济工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把用中国的领土来换取俄国对中共的这个政权的支持，所以他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个决定，但是呢他又怕老百姓知道，所以在这些年来跟俄国所签订的这种边界条约啊，在报纸上都是以很小很小的这个新闻讲出来，而且那个条约的内容具体内容都没有公布，所以中国老百姓甚至于中国的高级干部对这个情况都不是那样子了解。
你江泽民这些事情 刚才我讲的，你看中国没有这样像新唐人家电视，没有自由媒体，你不知道啊，老百姓啊，要知道的话啊，你就拿些二流武器，然后把土地全给他了，那你不是傻瓜吗？但问题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就这么就做了，他以为是我们得到了一些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今天已经是台湾问题不是用武力可以解决的，今天是那是2000这个400万、300万的人也是中国人呢，你这个是打仗的话都死掉很多中国人。而中国整个经济打断，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比这土地还大的事情。但这些个他得到的什么多少好处多少坏处，刚才我讲的中国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专家评论呢，也没有像我曹文清可以这个电视可以说一说，全部一片歌颂，而是抽象的歌颂。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是中俄取得了巨大成就、外交突破，抽象的，关键人民需要的条约登出来。
您是黑龙江人，我想那个这次这个中俄边境这个条约在里面签订，您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您在生长在黑龙江，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应该是全民讨论的，应该尤其专家讨论，提出各种方案，然后跟俄国人讨价还价的。你就讨不回这土地，起码在别的方面有一定的补偿，获得一定的利益的，然后把这个利益就让全民老百姓知道，是不是这样合适合理，还是我们继续保持这个解决不了，我们再搁置。毛泽东可以搁置，邓小平可以搁置，蒋介石可以搁置，江泽民为什么不可以搁置呢？他为什么不搁置呢？就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不顾长远利益。这个眼前利益说到底，他不是为了国家的。刚才我谈的什么进口武器啊，这个跟俄国什么联合对抗美，全部是维持的政权的稳定性，是为了这个稳定的。他用这些个理由对外什么政策抗美，利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来产生的民主主义情绪，来获得他的政权的稳定性，代表我来捍卫中国，你看看。我来对抗美国，我要收回台湾等等。如果江泽民政府真的是看中中国的土地，真正看着台湾独立不可容忍，怎么把100倍台湾土地全一次让出去了呢？一次给出去了呢？一次卖出去了呢？你这矛盾呢？一个人必须有个连贯性的政策。你对台湾你认为台独不可容忍，你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民主主义，强调国家统一，这一相当于台湾100倍土地，你怎么不强调了呢？一个字也不强调了呢？你的条约为什么不敢公布呢？中国2000多家报纸没有版面吗？网络上没有版面吗？中国政府还有江泽民个人就有网站呢，你可以放到网站上这条约吗？为什么不敢公布？到现在我都看不到，我只能通过我的俄国朋友会中文的，他知道俄国的报纸都公布了，公布的条约怎么样？为什么不敢公布？你不敢公布就说你有鬼吗？你觉得这个东西中国人不能接受，为什么不敢公布？就他知道中国人不能接受。当中国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台湾独立，不接受台湾被永远从中国土地割出去，怎么能接受100倍台湾土地这么大面积的土地永远的割出去呢？千秋万代中国人子孙后代都没有法律资格追究了，所以这就是邓小平这个江泽民政府和江泽民本人恐惧的，所以到现在不敢公布。说这个意义上说，你要说江泽民是卖国是可以成立的。
观众朋友们，几位专家学者对江泽民与俄国签订边界条约给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江泽民为什么要与俄国签订这些条约，谈了他们各自的看法。近来，海外华人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中国北方领土问题的关心。10月3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发表声明，呼吁江泽民政府公布所签署的有关边界条约的全部条款。江泽民访美期间，示威抗议如影随形，其中最令人震动的是中国大赦的巨型厢车，上面醒目地写着卖国密约、江泽民还我河山等巨型字样，出现在芝加哥、休斯顿等地。据报道，所到之处让抗议和欢迎的人群都目瞪口呆。10月27日，保护北方领土征集签名筹备会在旧金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全体海外华侨同胞用签名为保护北方领土尽一点力，给历史存下一份珍贵的民意记录，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讨还国土的生路。好，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